2022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享年96岁。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君主生涯长达70年0.7个月。在漫长的一生里，她任命过15位首相，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联合国成立、人类登月、香港回归、英国加入欧共体又退出欧盟、新冠病毒大流行。不论世事如何变迁，伊丽莎白二世一直在那里。她以一生的恪尽职守，履行着守护英国的誓言。然而，如果时光重回90年前，谁又能想到，约克公爵艾伯特家的长女后来竟会成为堂堂英国女王。1926年4月21日，在伦敦西区布鲁顿街的一栋豪宅里，伊丽莎白出生了。她的父母亲昵地唤她莉莉白。就在莉莉白长到10岁时，一起黑天鹅事件改变了他家族的命运。1936年1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去世，他的长子爱德华八世继位。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爱德华八世登基不到1年，便为了迎娶一个不被王室认可的美国女人，而宣布退位。此举一出，举世哗然。慌乱间，爱德华八世的弟弟、天性内敛、性格拘谨的艾伯特匆匆继位，史称乔治六世。而艾伯特的长女、10岁的伊丽莎白自然成了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王室为伊丽莎白公主请来最好的老师。10几岁时，他便开始深入学习历史和法律，以便日后更好地治理国家。当二战的战火蔓延到英国，18岁的伊丽莎白穿上戎装，奔赴前线，加入女子辅助军团，在军队里担任汽修师和驾驶员。在伊丽莎白看来，伯父爱德华八世的草草退位，对于国家是极不负责的。因此，他在21岁的生日演讲里立下誓言：我的整个生命，不论长短，都将致力于为你们服务，为伟大的王室家族服务。伊丽莎白公主的成长之路可谓顺风顺水。相形之下，希腊王子菲利普则要坎坷很多。菲利普王子的父亲是希腊国王的第4子。从辈分上来看，菲利普王子其实是伊丽莎白公主的远房表哥，两人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玄孙。1922年，希腊被土耳其打败，菲利普的父亲带着妻子、4个女儿以及18个月大的菲利普逃出希腊，流亡到法国。在法国，菲利普的父亲花天酒地，夜夜笙歌，令原本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后来为了摆脱妻儿的束缚，这个不靠谱的男人竟把妻子送进疯人院，并且在1年内火速出嫁了4个女儿。可怜的菲利普则被送进寄宿学校，靠着亲人们的接济继续学业。时间到了1939年，1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跟随家人来到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参观，而她的远房表哥菲利普恰好就在那所学校就读。 18岁的菲利普高大帅气，身姿矫健，深邃的眼眸有着摄人心魄的魔力。伊丽莎白几乎一眼就爱上了他。与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不同，菲利普的性格比较外向，甚至有些粗野。他带着表妹打网球，玩快艇，亲切地称呼表妹莉莉白。夕阳西下，熏风拂面，分别的时刻到了。当莉莉白一家乘坐的皇家游船驶离海军学院，菲利普竟跃上岸边的一条皮划艇，全力滑动船桨，依依不舍地伴随在皇家游船旁。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il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2004年，菲利普从海军学院毕业，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海战，立下赫赫战功。表哥在海上征战的日子，伊丽莎白在自己的梳妆台上静静地摆上了一张菲利普寄给她的照片。被战争阻隔的两人靠着一封封书信诉说着相思。对于女儿与菲利普的交往，国王夫妇原本是反对的。毕竟伊丽莎白是未来的国君，而菲利普只是个穷小子。他那希腊王子的头衔早已名存实亡。不过伊丽莎白一意坚持非君不嫁，而菲利普也一心想迎娶他的莉莉白。为表示诚意，他主动放弃了希腊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和宗教，加入了英国国籍。1947年11月，伊丽莎白与菲利普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他们的婚礼为战后阴郁的英国平添了喜气。1952年，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一起出访非洲的肯尼亚，下榻在肯尼亚的树屋酒店。这座酒店建在一棵300年树龄的无花果树上，仅有两个房间和一个观景平台。就在伊丽莎白夫妇入住酒店的当晚，噩耗传来，国王乔治6世突然驾崩，王室即刻宣布由伊丽莎白继位。一切都太突然了，年轻的莉莉白爬上树的时候还是个公主，可等她从树上下来后已经是英国女王。1953年6月2日，27岁的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 只见她身穿绣有各英联邦国家代表性植物的绸缎长裙，披着一件长达 6.5 米的紫色天鹅绒长袍，头戴重 4.4 斤、镶满黄金珠宝的王冠，正式登基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约有2000多万人观看了电视直播。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时还很年轻，却面临着复杂棘手的局面。当时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英联邦的许多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英国殖民体系面临崩溃，而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英国的国力，加上美苏的崛起，这个曾经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正在走向衰落。就在许多人还在质疑这个年轻女人能否胜任王位，女王已经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外访之旅，以实际行动努力维系英国的尊严。在加纳政局动荡时，女王不顾人身安全，坚持前去访问，并成功安抚加纳总统，让加纳留在了英联邦。女王也曾越过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界线，踏上爱尔兰的国土，促使两国间历史坚冰的融化。女王还曾到访中国，带来了数百年前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表达通商愿望的信件。据统计，伊丽莎白二世在位的70年里，至少到访了126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42次环球旅行。年复一年的外访，使伊丽莎白二世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尤其对于英联邦的各成员国，女王起着纽带型的作用。她凭借着个人魅力和政治手腕，维持住了英联邦这个体系。截至2022年，除英国外，还有14个国家把英国君主奉为国家元首。除了频繁出访，伊丽莎白二世在位期间一共参加了大约 2.1 万场公务活动，通过了4000余项立法，接待了112位到访的外国首脑。在政治上，女王一贯保持中立，她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对国家政务发表意见。也正是由于超脱于政治之外，女王常常能够跨党派地团结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一部分英国人而言，女王就像是他们的亲人，是他们心灵的支柱。这不，有天半夜，一个男子顺着排水管道闯进了女王的卧室。你猜他是来干嘛的？是来盗窃吗？No， 该男子把熟睡的女王叫醒，向女王倾诉自己的家庭苦恼。说起家庭苦恼，女王一点也不少。她家里的那些人并不让她省心。在公众面前，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恩爱有加，然而私底下，两人就如同寻常夫妻一般，经常磕磕绊绊。菲利普亲王性子急躁， 脾气来了，他会怒斥妻子，是个笨蛋，脾气坏得像头猪。而女王也不总是温顺。有回，摄影师拍到夫妻二人在度假屋里吵架，只见菲利普亲王冲出门外，后面紧跟着飞出一双网球鞋和一副网球拍，然后女王气急败坏地冲了出来，大叫着，你给我回来。当她发现门外有摄影师蹲守，女王瞬间敛住了怒火，一把将丈夫拽进了屋。当初为了娶妻，菲利普亲王放弃了自己的身份，也承诺以后孩子们都跟妻子姓。可是随着时间的推逝，他反悔了，他想给孩子们改姓，跟自己姓。菲利普亲王的这一诉求遭到王室上下的强烈反对。希望落空后，菲利普亲王怒不可遏地说，我是这个国家里唯一一个不允许孩子跟我姓的男人，我的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从那以后，这个男人变得愈加暴躁，行为也变得无所顾忌。据媒体爆料，菲利普亲王与数十个女人有过不正当关系，还有着一堆私生子，各种绯闻和亲密照闹得英国人尽皆知。不过任凭外界如何众说纷纭，女王始终波澜不惊。人们甚至看到她和丈夫的情人肩并肩地同坐一辆车。除了丈夫时常惹事，女王的孩子们也相继遭遇丑闻和婚姻危机。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故事。对比王室高高在上、古板保守的形象，戴安娜王妃朴实活泼，深受民众爱戴。查尔斯出轨后，戴安娜曾求助女王，但是女王劝她接受这一切，就当为了两个儿子的成长，更为了王室的责任。然而戴安娜没有被说服，她在媒体面前开诚布公地陈述丈夫出轨的事实以及王室对她的态度。后来戴安娜与查尔斯离婚，离婚不久后戴安娜因车祸去世。王室依旧遵循不表态、冷处理的办事传统，这被大众视为冷漠无情。民众对王室的反感到达了顶点，甚至很多人相信是女王派人杀死了戴安娜。面对群情汹汹，伊丽莎白二世最终选择妥协，她亲自参加了戴安娜的葬礼，并下半旗致哀。女王还发表电视讲话，表达了对前儿媳的怀念。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王室成员追求自由、拒绝王室责任的言行越来越多。2020年，女王的孙子哈里和他的妻子梅根主动放弃了自己王室高级成员的身份，并且离开王室生活。梅根在媒体面前哭诉王室对他的不公，哈利则宣称要写回忆录来揭露王室的生活。对于孙子孙媳的言行，伊丽莎白二世表现得很平静，没有明显的愤怒。Do you notice all the gravity's left us? The rules seem different this time. Are we turning upside down to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humankind? I hear a word and its meaning will differ. There is sin in our eyes. Turning upside down.
upside down, keep your fingers crossed tight. Singing la la la. What we need is what we lack, moving opposite direction and back. And we are to design a new definition of a humankind. Life's hard and the world's in crisis. The rules are different this time. Tomorrow is another world where human unkind. Singing la la la.
其实女王也是凡人，当然会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是她深知，比起展露个人想法，自己更应该做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王室的形象。因此，在公共场合，伊丽莎白二世总是展现出超强的情绪管理能力，并将优雅视为一种责任。时刻保持微笑是女王对自己的要求，毕竟她的微笑可以安抚人心，缓和动荡。如果她在公共场合停止微笑，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误会。有回在坐满官员的餐桌上，因为一些原因，女王面有愠色，显然憋着怒火，但很快他拿起餐巾遮住了脸。餐巾放下后，瞬间变出一个全新的笑嘻嘻的女王。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体态，女王从不大饮大食，即使再美味的食物她也只吃一两口。而且女王只吃时令有机蔬果，只喝马尔文矿泉水，常年把自己的体重保持在100斤左右。女王对着装也非常讲究，毕竟作为国家元首，她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已经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有次访问日本，女王穿了一件水蓝色的雪纺长裙，这条裙子吸取了东方礼服的特点，袖笼呈半开放式，并且在裙摆处缝上了放射状的樱花装饰，充分体现了对东道国的尊重。在觐见罗马教皇时，女王头戴黑纱，身着黑色拖地长裙。因为按照规定，女性在觐见教皇时，不仅要佩戴头纱，而且只能穿朴素正式的黑色长袖服装。如果穿的是裙子，裙子的长度应在膝盖以下。作为国君，着装上的小小失误可能会被媒体放大渲染，从而引起麻烦。有一年，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她的裙摆突然被大风吹起，这一瞬间被摄影师拍了下来。不久后，这张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并配上了文字：风雨飘摇的惠灵顿。从那以后，为了避免此类麻烦，每次出行前，女王都请设计师在自己的裙摆里缝上一些铅制的小砝码。Thank you. 女王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在充满仪式和规矩的世界之外，她也需要寻常人的快乐和自由。女王爱好打猎，经常被拍到和朋友一起去户外打猎。她还喜欢摄影，总在包里放一台便携式相机。女王还是一名出色的骑手，在温莎堡附近的大公园里，人们经常看到她骑马奔驰的矫健身影。此外，女王还喜欢养狗，每次出门，脚边总是跟着几只。这些年，伊丽莎白二世在守住王室规矩的同时，也顺应时代，做出了一些改变。上了年纪的她常常身着鲜艳的糖果色套装，被媒体誉为彩虹色的女王。2012年，女王客串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小电影，只见007到白金汉宫拜见女王，并护送女王登上直升机，然后借助替身和特效，女王从直升机里跳伞进入奥运会体育场。2014年，女王开通推特账号。2019年，93岁高龄的她亲手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新冠疫情爆发后，女王还通过 Zoom 参加了视频会议。2022年9月8日，就在菲利普亲王离世的次年，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堡去世，享年96岁。他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那里也曾是他结婚加冕的地方。严谨自律，高贵优雅，伊丽莎白二世用一生的恪尽职守，履行了守护英国的誓言。在2022年的凛冬来临之前，女王燃尽了她所有的能量，卸下了沉重的王冠，在赞美诗的歌声里走入那永夜的梦境。在那里，他会否遇见13岁的自己？80多年前的皇家游船旁，依依不舍的希腊王子跃上皮划艇，奋力划桨，紧紧相随。在那里，深爱他的父王和母后都会微笑着唤他一句亲爱的莉莉白。 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Yes, it's gonna be a